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上一集跟大家谈到了耶稣会士南耀宁神父的原住民牧灵工作，今天则要来为大家介绍他的家庭背景，还有他为何加入了耶稣会的原因。此外，我还掌握了这个机会，借重南神父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的专业，请他来为广大的中国天主教友谈一谈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同时也是南神父再熟悉不过的一号人物陈独秀。希望听众盟友们听了能够耳目一新。首先我问南神父能不能谈一谈他的家庭背景，接着我又问到他的老家究竟在哪儿，在法国的哪个地方。那针对这两个问题，南神父他是这么回答的。
那要回答你的问题，下个月我回家，所以他们说啊，你的家在哪里？
对，在哪里？
我说我没有家。什么就没有家？对呀，因为我父亲是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法国电力公司，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住了公司的房子
宿舍。
不是宿舍，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房子，他们就给我们安排一个房子的。然后就是我父亲要长大的，要上台了，上台的就
promotion
对，就是我们就需要换城市，所以我从出生到入耶稣会，我是八岁入会的，大概住了七八个城市，对啊，就是做去上了七八个学校的，我们是移民的，对，就是所以当然我的如果说老家就是对我来说老家是我妈妈的家，因为爸爸也是一样的，他的爸爸也是工程师，所以他们也搬就是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住在巴黎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有回一个老家，就是回到我，因为离我们的就是好几个家就不太远的，在诺曼底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就小的时候我们暑假就是会去那边，所以我现在如果我的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能说就是按中国的一个方式的，因为是妈妈的不是老家，因为应该是爸爸是老家吧，是不是？所以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在法国，我们一共六个孩子，他们都住法国，都住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买了一个房子的，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家。所以我的家庭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教友的家庭，我父母是好教友，我大部分的时候我就上了一些天主教的一些学校，包括耶稣会的学校，所以就是在那边就认识耶稣会的，所以家庭不是很难的，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我不是最有钱的，但是我们不穷，生活的都不错，六个孩子，所以就是当然父母就要牺牲自己，为了让我们一个好的教育，这个是他们的，就是看好的学校好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都，我可以说差不多孩子们都成功了。看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化学博士，那我就是做那个中国历史博士的，然后另外一个弟弟是医生的，一个妹妹她现在就没有工作在家里，但是她也读过大学，就是硕士的，有一个弟弟也是硕士，现在就是在一个这个大公司，就是有一个大的责任，所以我们都没有问题，都成功了，所以就是这个是应该是说是父母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教育是重要的。
好，那我们知道了南神父这个人的家庭背景，接下来我又问他当年究竟为了什么原因选择加入耶稣会。针对这个问题呢，南神父他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那就是他 他之所以加入耶稣会，那是因为他不想当本堂神父。
来过，我就是入了耶稣会的时候，我说我要入耶稣会，因为我不要当本堂神父。
啊，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看了本堂神父，我在好几个地方就看到本堂神父，他们都是一个一个没有团体的。他们都是自己，有一些有钱，有一些没有钱。
诺邦地。
不是，这个是在门，就是我有好几个地方。但是一，我想就是在法国也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有一些就是有些神，有些一些本堂神父啊是神父的，因为他们的家庭有钱，他们会有钱的。有一些就是比较穷的，就是没有了，就。但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太公平的。
嗯。
所以我想。当神父的时候，我说还有做什么的？本堂神父在一个地方，还是在一个教区的，这样的我不太愿意的。耶稣会，我为什么入耶稣会的？因为第一就是有国际性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在两个耶稣会的学校读过书的，每次都是有从国外来的神父就给我们讲，他们有的是从台湾来的，我就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他们就从台湾刚刚到台湾就来给我们演讲的。
你还记得那位神父的名字吗？
对，就是 Delef， 他们就是听过世的。我记得
他不是台湾人
啊，不是都是法国人，就是从大陆来台湾，从台湾以后就是回家，就是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就是说台湾现在是一个是教会的大希望。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不一定是吧，所以但是他们都讲，就是第一次我听了台湾，这个没有听台湾，就是 Formosa， 这个时候是 Formosa， 所以那个就是对，你说就是有这个国际性的。另外一个是我知道有团体，我学校我上就是在那个耶稣会的学校上课的时候，那个团体性就不是很明显的。但是我知道耶稣会不是一个就是要在一起的，对我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过话说回来，人算不如天主算，这一位不想当本堂神父的男神父终究还是成了一个本堂神父。这事儿说来真有些曲折。他是这么说的，
本堂神父是你一个人，你就被钉在一个地方的，也就是没有团体，所以我说我不要了。那结果我就是我在这里的，但是我很高兴了。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的，也不是原来我没有想到我入耶稣会我会在这个原住民的地方来工作的。主要是状况的，我在复大的时候我就研究大陆的问题，在这里那个老的本堂神父过世以后，他们需要人来帮忙做弥撒的，然后就是慢慢认识这些人的。那另外一个是我的专业开始的时候是大陆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啊。然后就是我主编了一个刊物叫 China News Analysis。
不是新青年。
不是新青年的，是老青年的。
接下来我就请问男神父，如果一个西方的神父准备来台湾或者是中国投入原住民少数民族的工作，那么他应该准备些什么？还有，有的神父认为原住民牧灵工作理当由原住民来做，不应该期待一个西方的神父来做。那针对这样的看法，我也提出来向男神父当场讨教，他是这么回答的。
那如果是要从国外来的一个神父来台湾工作，那我不是说原住民的，就是说先说来台湾工作的。 那第一就是
或者到中国工作，
去中国工作的，第一就是先好好学，好好学中文的，因为我知道不容易的，
不容易。
不是，因为不仅是语言的，就是了解文化。所以如果就是你要离开你的国家，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应该知道，你一定不是你国家的人，你也不是新的地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你就是在两个椅子的中间的
挣扎。
对，所以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没有做这个心理准备的，你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你继续当一个法国、美国什么人的，就是要把你的文化带到这边，那这个不行。现在这个21世纪的是不可能的啊。那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在这里的，你一定变成原住民的，很快你会听的，你听人就跟你说你不是原住民的。他们就很礼貌的说，神父现在你跟我一起变成原住民什么，但因为他们说这个就是因为你不是，否则他们不会说吧。所以这个是，所以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在就是，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丰富的。我们可以有从一个文化可以了解另外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可以带一些东西的。那当然你刚才说那个巴神父说应该是原住民管原住民，完全同意，
甚至
完全同意的。我觉得很可惜，在我们坚持这样50年，还没有一个人就是当过神父，也修女就是有一些实施的，但是就好像就有一个成功的，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啊。但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原住民的神父，我们的教会不会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是要让这个教会变成了一个有地方性也有国际性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请教这个神父有关一些陈独秀的问题。因为最近在中国孔子就是越来越
回来了，
对，越回来
孔老二回来了。
那因为神父你这个也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研究这个陈独秀哈，你是研究了很久了。
那很久以前，
是1984年吗？
考博士的，对，1984年嘛，对。
那今天这个孔子又回来了。
嗯哼。
那作为一个陈独秀的一个研究者你有没有几句话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教友，或者是跟台湾的教友也好就是去思考说陈独秀这个人他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是还有用吗？还是说已经太落伍了？如果有用是什么地方？如果是太落伍了又是哪里？
那这个是可能我要给你看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我
特别是对于教育的。
对，但是这个对，那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讲陈独秀的，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在国外的有不少人有这样的反应。陈独秀是完全反对老的一个传统的看法等等的。那我的论文就是说他不是这样子，他在1914年一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看那个辛亥革命失败的，因为袁世凯回来了等等的，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做。但是他是从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家庭的，也就是他就是做那个考试等等的秀才等等，所以他从那边在那个文化这个安徽文化安徽苏花报，说了安苏花报，我就特别研究他的文章，就是这个是我的论文的那个最大的一个题目的。在那篇他都讲了，也不是反对孔子的，也不是反对传统的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先再往前看。
有人批评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那 神父，你认为他是吗？
那看，如果机会主义是利用一个机会，为了让你自己做事情，当然这个是错，但是我想陈独秀不是这样的人的，就是看他看社会，他看就是现在发生了这个事情，那是一个机会，为了做一些事情，为了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变化。那如果是这样是机会主义之的，那他是，但是不是一个错。
因为我最近我读了几篇，然后我发现共产党认为陈独秀叛党，国民党认为陈独秀叛国，所以两边都不讨好。
所以我跟你说，共产党、国民党、教会也好，如果你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你错的，你变成一个坏人。
对，
如果陈独秀在1919年还是在1927年跟比如跟李大钊一样被杀的，那就会变成一个圣人的。所以李大钊没问题，因为他就被找到离开这个世界，
对，
那个陈独秀继续活着，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叛党还是叛国的，就
活到62岁，
差不多了。对，然后就是在监狱不就是比较长的时间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人如果他成功的完全成功，他们都知道他就会变成一个英雄的。但是在中国最近有多少英雄，有多少人可以说他们是完全对抗毛泽东的？他现在就是在1978年他们说70%好30%不好的，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啊。现在那个邓小平的好，他怎么样，其他的一些领导怎么样，很难说的。所以你就是你生活越来越长的，变成一个有问题的人的机会比较多了。
所以他37岁办了新青年，
对，
那你37岁写了论文，
对，
陈独秀。
历史正是一连串的抉择，南神父认为陈独秀这个人确实做过了错误的选择，但他也反问我们说，谁能不犯错呢？南神父是这么说的，
他也错了，这是肯定，因为我们一定要肯定，但是谁不能错的。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咱们下次再会，我是黄雄明。